2007年11月26日，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上映。影片中，徐峥化身徐朗，形单影只的在电梯里打破第四面墙，向观众陈述枯燥且漫长的生活。紫色的毛衣，乏味的韩剧，万年不变的炸酱面。随后门铃响起，寒暄变成了争吵，成年人的体面撕碎一地，魔幻而现实的中年爱情展开。最终，在徐朗折腾了一圈后，又吃到了以前吃到想吐的炸酱面，只不过做面的人已是前妻。电影通篇的荒诞，只为了那句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是道寻常。爱、性、婚姻如同一条亘古的长河，途经贴吧论坛，路过微博公号，促进了1.9元严选会员的开通，最终被提炼成了某红书里一个个符号后的男性批判小作文。十年一瞬，从金牌调解到再见爱人，人们对开始一段感情变得迟疑，对结束一段婚姻愈发果决。于是在围城的年纪，便有了这两个月和数位朋友的交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日本男女的山川与海，爱与厨房。秀明与早纪相恋于2011年的大学，结婚在2017年的升职。当2025年的钟声响起，他们才发现自己的7年之痒就这样不痛不痒的过去了。同为90年生人，一样的宽松世代。如果说除此之外两个人还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大概就是在他们的成长中都没有见过真正的景气。他们出生时房价腰斩，他们入学时券商倒闭，他们中二时终身雇佣制动摇，他们举行成人礼的当天，日本航空申请破产。等到成人礼结束，二人走出神社，剩下的只有对未来的迷茫与不安。在当晚的 NHK 新闻上，日本议员总长发表讲话，如今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混沌的时代里，和我们这一代人有着太多的区别，言辞古板傲慢。隔日朝日新闻主版标题，社会冷酷，守点规矩吧。彼时20岁的秀明对于社会充满了少年的愤懑，在他看来，明明是那些吃尽时代红利的大人造成了如今的困境，根本没有资格对艰难的后辈指指点点。与此相反，早纪对于未来则是更多的焦虑，焦虑自己的就业前景，焦虑自己的女性身份，焦虑自己的校园爱情能走向何处。但当愤怒和焦虑结合后，从大学到求职，这对宽松世代的情侣属于嘴上喊着要摆烂，结果闹钟定的比科比都早。等到毕业后，秀明成功入职了大手商社，成了一名业务，早纪更是考下了 CPA。 当事业上了轨道后，挡在二人面前的最大问题便是爱情的终局，婚姻。在日本90后看来，婚姻是足以左右人生的负担，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大抵还是幻梦年代的残留和当下年轻人在经济上的相对窘迫，这也是日本90后共同的苦涩。钱是底气，也是心结。于是为了日后生活的底气，也为了安抚自己的心结，两人对于婚姻有着一种近乎禁词般的避讳。尽管已经相恋多年，但工作的前几年，攒钱才是生活中的同等大事。秀明一心扑在了工作上，每天带便当，除去工作中必要的应酬和极少数的聚会，最大的攒钱心得是远离新宿街头那些衣着清凉、表情卖萌的年轻小妹妹。而早纪习惯在下班后卡着时间在业务超市里购买打折的产品。那几年很流行攒500元的硬币，那是日元最大的面额，从古至今黄灿灿的金属都能带给人安全感。早纪和很多女生一样，专门准备了一个小猪的存钱罐，将一枚枚硬币小心翼翼地存入其中。毕竟在日本，结婚从来都是两个人的事。老杨中途还调笑道，这事儿不应该让秀明一个人来负担吗？早纪懵懂提问，婚姻明明是两个人的事儿啊，婚礼一起举行，蜜月一起去旅行，婚后一起生活，为什么要一个人花钱呢？淳朴发言最为致命，这话一出，对姑娘一向舌战莲花的老杨也一时语塞，想了半天，算了，都在酒里了。而秀明回忆起二人婚前岁月，曾说，对于他们这代人来讲，压根没经历过黄金年代，没见过海市蜃楼，前辈们人手几辆的汽车对自己可有可无，流行的奢侈品也只是五间具的道具。虽然如今可以在中古店里用很便宜的价格淘到，但这东西其实想要的话大家都有，没那么稀缺。 除非你能一直追逐最新款，但那是属于极少数人的世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香奈儿通常不如帆布袋好用。至于婚姻，更是可有可无。东京都的40岁单身男女遍地都是。也许如今的社会压根不需要结婚，这是秀明早期的观念，也是部分日本年轻人的共识。但最终，他们还是在2017年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问其缘由，早期笑答：大概是桃齿综合症了。如果像剧中那样，婚姻似乎也没有那么吓人。至于一直让二人焦虑的经济问题，也随着正式的谈婚论嫁后烟消云散。毕竟在日本，房子从不是结婚的刚需，而去掉房子后，结婚也就是一场仪式，一次旅行。至于彩礼，也有，在日本管这个东西叫结纳，通常在70万-90万日元左右，折合人民币4-5万。整个婚礼的花费包括彩礼一起，通常是150-3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7-15万。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花销。对于在2018年刚刚升职经理的秀明来说，也就是自己半年的工资。至于婚后生活，其实和婚前没有什么区别。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秀明和早纪来到我们公司，希望购入一套位于西新宿的公寓。用秀明的话来说，这是他送给早纪的圣诞礼物。在得知我是华人后，秀明则表现出日本人或者说东京人男友的热情。因为工作的原因，秀明和中国的业务往来比较紧密，他甚至可以用中文和我简单的交流，话里话外都是对于中国男人婚姻压力的同情。从房子到彩礼，从表白到求婚，那地道的认知让我一度怀疑他早年留学过江浙沪。从1973年以来，日本 AHK 每5年都会就日本人的意识做一个全国性的调查。在2019年时， NHK 曾搞了个日本人的结婚意向的专项调查，其中有一项关于日本男人择偶标准做了大篇幅的专题报道。在2015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男人愿意找经济条件和自己差不多的女人结婚，前面提到的秀明早纪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与此同时，再看看一个人养家的部分男人，如今这种男性要么有自己的小生意，要么是标准的金领，本身收入不低，但从生活质量上来看还不如双职工家庭潇洒。这类男性更多在意的是妻子是否温柔，也就是传统的大和福子那套。这类择偶观在70年代兴起，在2010年逐渐淡出。这里举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老杨的铁杆钓友东京湾空军上校许哥。看过频道前面内容的朋友对许哥应该还有些印象。许哥来东京比我和老杨都还要早一些，目前有个自己的小型建筑公司。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如今的生活可谓是充满疑惑。疑惑的来源有时候是老杨 all in 后潇洒地甩出的27欧，有时是苦等一夜不咬钩的鱼，但更多的则是自己咋就娶了个日本老婆。许哥和夫人在2011年成的家，彼时的许哥还和合伙人一起在前东家当设计师，夫人则是同公司的派遣员工，负责一些行政的工作。那些年大手挥车的男员工都愿意找女派遣员工结婚，究其原因便是前面所提的温柔二字。之所以女派遣员工比正式的女员工温柔，大抵也是因为他们临时工的身份，所以对比正式员工的一本正经更显体贴。当时公司里的女同事经常和男同事吐槽说，他们都要找派遣的，一点都不给我机会。等到男同事和女派遣员工结婚后，那些女派遣员工大多辞掉工作做专职太太。毕竟女派遣员工的薪资通常也就是20-30万日元，也就是10000人民币多点，在日本属于多不多少不少，有点尴尬，所以不如专心来照顾家庭。甚至当时的公司老板娘之前也是派遣员工。就这样，有了领导牵头同事打板，叠加中文互联网对于大和福子多年来的包浆式传播，许哥很快便迷失在了夫人一声一声温柔的前辈声中。当时许哥也考虑过跨国婚姻家里是否支持，但想着自己多半要长居日本，于是心一软牙一松，面对美人计，许哥也丝滑的将计就计了。新婚生活总是幸福的，夫人在结婚后从行政助理转变成了全职主妇。用许哥的话来说，当年一想到你嫂子曾经的温婉柔软将专属于我，那真是我操，还不会说了，老杨你整两句。老杨接话，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人间无数。许哥轻微点头，但不置可否。老杨继续， 饭在锅里，人在榻上。许哥一口酒喷出来，但后续也并未反驳。而老杨则继续询问，那其他呢？婚姻这事儿也不只是爱与厨房啊。许哥一脸自豪，继续描述，家里一年四季井井有条，一尘不染，甚至有时候糙汉子回家都有一点无所适从，怕把家里给弄乱了。特别是没孩子那几年，夫人每天早上起床就会将被子收起折叠好放进柜子里，至于日常的衣服做到了随换随洗，熨烫折叠分类放在了衣柜里。许哥从来不担心找不到袜子领带什么的，头天晚上他会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准备好放在固定的地方以便取用。说到这里，许哥都会一脸的优越看着老杨，因为那几年老杨频繁出差折腾，经常一身衣服从早跑到晚，和许哥一比，老杨更像是干工地。当然许哥也反复强调，作为包邮区长大的男人，自己绝对不是大男子主义哦，家务事也想搭把手，可是夫人一看就喊停，说许哥小瞧人呢。毕竟在当年，只有不合格的妻子才需要丈夫帮忙，如果被外人知道，会觉得这妻子怎么如此差劲，丈夫在外挣钱养家，回家还得干家务，那家庭主妇的意义是什么？要被公司的小妹妹知道，更是会日式绿茶嘲讽，前辈，你妻子都不能好好照顾你吗？这话聊的果然还是女人最懂女人，有日式职场那味儿。这话给许哥聊的，老杨在旁边都憋出内伤了。看到许哥停顿，赶紧问了一句，许哥，忽悠别人可以，你别老忽悠兄弟们啊，别光捡好的说，有啥不开心的，咱们罗汉局但说无妨。许哥顿了一会儿，突然四十度仰望天空说道，这城市总是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老杨接话，咋养小嫂子啦？许哥苦笑，哎，老子后来不是创业了，这事咋说呢，有人说人生分水岭是羊水，那我的分水岭大抵是流水吧。我那婚内的幸福生活伴随着工地流水也付诸东流了。接着许哥念叨起创业后给婚姻带来的变化。首先，和绝大多数日本单收入家庭一样，夫人照看家里，自然也就掌管了财政大权。许哥上班时工资卡便交给了夫人掌管，每个月夫人会做一个家庭开支明细给许哥，让他了解家庭的财务状况，诸如存款、余额、开支明细，当然也会给许哥准备一笔用于日常的应酬花销。但是许哥创业成功后收入直线上升，但零花钱却直线下降，许哥一度希望夫人多开支一些，自己如今大小也是个社长，需要出去应酬的，但夫人却说许哥在公司里是管技术的，应酬可以让合伙人去，而且现在是公司了，你的日常烟酒交通都算是公司的开支，家里如今还多了个女儿，要那么多钱干嘛？去银座集缘呐。老杨顺嘴一问，如今的零花钱有多少？许哥回答，10万日元。老杨点头，一周10万还行吧，那喊你去银座老不来，你不能真养小嫂子了吧。随即许哥痛苦的哀嚎，是1个月10万。老杨听完后说道，哥，以后出去钓鱼饵料我包了。去年年底哥几个照例小聚，散场时许哥偷偷摸摸的塞给老杨一副打一瓦波纹，老杨接过后吓得都不敢说话，喝杯酒壮胆才敢说，哥咋了，今年体检出啥问题了？别介，日本医疗还成，不至于不至于。许哥听完后白眼都翻到天灵盖里了，随后解释说，这不是送你的，是放你那儿藏2天，你嫂子最近查太严了。老杨不解道，就你那每个月10万的预算还买得起这个东西？咋这个月都没有吃午饭啊？许哥靠着车门点了根烟，这是我在接私活带画图纸挣的私房钱，一分一毛皆是血汗啊，并不能让你嫂子知道我还有这份收入。言罢许哥转身上车离去，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看着许哥的车消失在街口的转角，老杨猛地发觉，不对，那不是他家的方向，那是海的方向啊。每到年底的时候，日本各报纸都会做做总结，有的总结国内外大小的新闻，有的总结连载记事，还有的总结各种投稿。去年12月份的时候，中日新闻搞了个茨雷尼亚伊摩诺莫斯主体盘点，并选出了年度杰出奖，挺有意思。有关这个专题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译语， 全且翻译为配偶吐槽吧。原以为在婚难时代的当下，会有大批的年轻情侣吐槽彼此，但等榜单公布，上榜的绝大多数是老年的夫妇。其中吐槽大抵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妻子嫌弃退休后的丈夫，另一类则是丈夫对婚姻制度感到吃亏。大家都输了，就观众笑麻了。联想起前几年日本那条街头采访，一位老太太发出了魔性的笑声，那快乐都要溢出屏幕了。而令其如此开心的原因是，那个烦人的老家伙终于去到另一个世界了，自己可以把老公年金当零花钱，想干啥干啥，儿子儿媳还给他盖了个房子，往后的人生便只剩下快乐了。而在日本，熟年永远是婚姻矛盾爆发的集中期。如果非要给这种现象找一个原因，那前三条里一定会有一条是反思日本男外女内的单收入模式，即丈夫外出工作，妻子在家负责家务和育儿。但不要以为家庭主妇不上班很爽，日本的家庭主妇是很辛苦的。一名合格的家庭主妇等于一位全职宝妈加家政保姆加私家大厨加理财能手，因此日本的家庭主妇是被法律认可的职业，在政策上被称为被抚养家族或第三类保险人。只要丈夫正常上班加入了后生年金，那么妻子不用支付任何的额外的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费用，也不用交住民税和所得税，同时还可帮丈夫收入抵税。妻子在丈夫退休后可以拿到100%的国民基础养老金，如果丈夫死了，则全职主妇不仅能拿到自己100%的基础养老金，还能拿到丈夫75%的后生养老金。对的，妻子本就是一分保险都不交，税也不交，然后就有自己的养老金了。如果丈夫死了，还能拿到丈夫的，双倍快乐。这条例在离婚时也有效，而且结婚时间越长，可能领到的就越多，最多可以分一半，并且这一半是不计入婚后财产的，婚后财产再额外分。日本著名的综艺《月曜夜未央》曾公开宣称，熟年主妇三大喜：鲜肉、闺蜜、死老公。看似段子，但也不算虚言。于是男性不咋愿意离婚，因为离婚的成本比较大，自己可能变得经济拮据，而且家里有这么一位身兼数职、起早贪黑、全年无休、为家庭忙得晕头转向的妻子加宝妈加保姆加行政加大厨，若离了婚，自己可咋整？既然自己提供不了陪伴，分担不来家务，那大家就相互包容，凑合着过呗。
还能离咋的？
但以上的种种，随着丈夫退休后便拱手一世，曾经家里的收入主力，如今只会躺着当个二大爷。妻子嫌弃家务帮不上忙，收入没有以前多，丈夫则觉得自己在外辛苦打拼了一辈子，临到暮年还要被老婆嫌弃，越发委屈。这也是日本近几年熟年离婚增加的原因。但身边还真有恩爱到暮年的夫妻，不是别人，就是频道的老友居酒屋的大爷大妈。作为从泡沫年代一路走来的恩爱典范，每当老杨疗伤期间，都能被大爷大妈重新唤起对爱情的信心。作为我和老杨日常居酒屋的据点，老杨和大爷颇有一种习性相反但臭味相投的诡异忘年交。老杨和大爷聊最近的感情生活，大爷则一副没吃过猪肉但哐哐指挥猪跑的挥斥方遒。老杨问大爷如何几十年恩爱如初，大爷回答：爱不止于嘴上，也在行动。至于咋行动，大爷示范了一招提臀术，那马步扎的给老杨看得一愣一愣的。我就说这小子最近咋老爱往瑜伽室里跑，也不知道是为了练提臀还是干啥。甚至有时候大爷还会聊起夫妻生活。关于这个，其实大家传统印象中老年人是想都不敢想，至于聊那更是老不正经，为老不尊。我这里用大爷的话来回忆一句：爱人之间如果没有那啥，那就不叫爱情，充其量算交情。大爷咋和大妈在一起的，说一千道一万，大妈当年那终身名菜东京分菜的脸，总得占据一席之地吧。至于这事儿，老人就要羞于启齿吗？咋，夫妻生活犯法，老年人不配有需求吗？大爷说，日本人以性为羞，但不以为耻。这事儿嘴上不说，但夫妻之间其实不避讳。杨啊，你知道不？现在日本碟片最大的消费群体是谁？是40到60岁的中老年。其实夫妻到了一定的岁数，哪儿还有那么多大是大非的问题？无非就是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那这些小问题、小口角怎么解决呢？月色一美，大汗淋漓。 这时候大家不就能温柔下来了吗？这时候在面对白的那些口角，一个拥抱，一个亲吻，不就都解决了吗？随后大爷起身继续忙碌，看着大爷大妈的身影，老杨沉思片刻说道，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源于昼夜厨房与爱。对了，提臀术我看你没好意思当面学，想学不？求我，我教你啊。我笑骂两句还没吱声，小凡在旁边举手轻声道，杨哥带我一个呗，多门手艺多条路，我也想学瑜伽。如果你问婚姻是什么，社会学家会说这是一种建立在道德与责任体系下的制度，但如果你要问爱情是什么，尼采会告诉你这是一种发于生理受于灵魂且自私自利的本能。于是人们会说，婚姻的前提是爱情，爱情的起点是性，三者相互纠缠。但如今的社会，某红书都开始流行起亲嘴搭子这种组合了，似乎三者都要独立分家了。但我还是要说，深情变成舔狗，自信变成普信，大方变成了怨种，含蓄变成了绿茶。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似乎连恋爱都要标签化，那些百转千回，那些绕床青梅，那些扫雪以待，似乎都成了昨日腐朽。但我依旧在等，等那个故事，等那位故人。
同是过路，同做过梦，本应是一对，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